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229号到1245号第三个问题。这一讲里呢，我们主要就介绍这个第三个问题，如何举行圣喜圣事的庆典。我们首先看基督徒的入门1229号。自宗徒时代起，人们就必须经过入门的过程才可以成为基督徒，这过程包含几个不同的阶段，所需的时间可长可短，但应包括下列要素：圣言的宣讲与接受福音，从而皈依宣认信仰，接受洗礼，接受圣神的倾注和领圣体。我们看这个1229号，接受信仰啊，总是一件大事，所以呢，基督徒的这个入门呢，也就是后来所说的这个慕道期呢，就变得越来越成熟了。从宗徒时代起呢，就有某种形式的入门过程的存在，在这个宗徒书信里面和宗大师录里面，我们能够看到伯德禄及保禄宣报喜讯后，常常是引领人悔改和洗礼。那么这个过程呢，这个就反映出早期慕道者的这个皈依的过程。虽然呢，长短时间是不一样的，但是呢，要素总是在。比方说，第一步总是圣言的宣讲，然后是接受福音，然后宣认信仰，然后是接受洗礼，直到呢领受圣神和领受基督的圣体。我们看这个1230号。基督徒入门方式在不同的时代按照不同的情况具有很多不同方式。在教会最初的世纪里，基督徒入门方式有很大的发展，它有漫长的慕道期、望教期和一连串的准备仪式，透过这些礼仪标志出慕道者培育过程中的不同阶段，最后是举行基督徒入门圣事的庆典。慕道者这一个词呢，在保禄时代呢就已经开始使用了，但是呢，这种啊非常严谨的这个培育信仰的这个方式，也就是慕道准备期，是始于呢公元二世纪末叶，而在第三和第四世纪的时候呢，到达了这个极盛的这个时期。那么我们教会呢，今天所实行的这关于慕道的这个规定呢，是源于1972年所颁布的《成人入门礼典》这个文件。那么稍后呢，我们会对这个文件呢有多一点的介绍。我们看这个1231号，在婴孩洗礼已成为惯常方式的地方，这圣事的举行以非常简略的方式，综合基督徒入门式的各准备阶段而一次完成。然而，婴孩洗礼按其性质而言，要求接受圣洗后的慕道期，这不只关系到洗礼后需要给予教理讲授，而且洗礼的恩宠在那人的成长过程中也需要发展。这正是教理讲授的适当时期。慕道期呢，本来是指呢为成年人所设定的这个学习实践信仰的时期。在这一个时期内，婴儿灵洗呢已经啊经常举行的地方，这个时期呢会和入门礼一起完成。但是呢，慕道期另外一层意义呢就被凸显出来了，就是婴儿在灵洗之后呢，他需要慕道期，那他需要一个真正的慕道。因为婴儿呢在灵洗的时候当然是不能够理解信仰，那只有在之后呢伴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而逐渐展开。这也是为什么在各个堂区啊各个堂口都会非常重视对这个幼儿信仰的这个培育，以及对儿童信仰的这个培育啊，就是跟这个有关系。我们看这个1232号，在梵蒂冈第二大公会议上，拉丁礼教会恢复了分为若干阶段的成人慕道期。我们能在成人入门礼典1972中找到有关的礼节。此外，大公会议呢也准许在传教区除了沿用基督徒传统所提供的入门礼要素外，也可以采用各民族习用的入门要素，只要这些要素能够适合基督徒的礼仪。那么这里呢，我们重点呢就介绍一下呢这个1972年所颁布的这个成人入门礼典。那关于呢在这个第二个部分呢，是跟当地的这个文化配合这个部分呢，在这儿呢我们就不过多的去介绍了。那为什么？因为第一步重点呢，是我们看先如何去实行这个成人入门礼典，关于普世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规定。成人入教礼典呢，它注重培育教友新成员不断的这个皈依，度这个基督徒信仰生活。这个文件呢，把整个慕道过程呢分为四个阶段和三个进阶礼仪。那么第一个呢是慕道前期，那么也被叫做叫问道阶段，即福音规划期。那么长短呢有是有弹性的啊，大概呢是三个月的时间。那么一旦呢接受福音，有意呢皈依并愿意呢去体验，以收录里接受这个申请者。 那么第二个时期呢是望教期，就是墓道期，也叫望教期，是最长的一个阶段，大概是一年的时间。借着教理讲授，引导墓道者呢度基督徒的生活，经验教会的礼仪生活，参与信仰团体的生活，在挑战中活出福音的价值和伦理生活。墓道者呢在理性上及行为上悔改，就可以进行真选礼。这通常呢是在四旬期进行的，这个真选礼也是四旬期的开始。那么下一个时期呢是被称作叫净化期或受光照期，也叫做明道阶段。那么准备入门，信仰团体呢伴随着入选墓道者做三次审核，包含治愈、释放及宽恕的祈祷。教会呢借礼仪授予天主经及信经或其他有意义的标记。那么最后一个部分呢是复活前夕，入门圣事展开最后的这个阶段是悟道阶段。那么复活期呢50天，新教友和团体共度逾越生活，分享圣体，参与慈善服务。带父母呢犹如信仰的见证人，那么全堂教友呢应支持关切新教友的入门。所以呢我们看呢这里面呢我们大概的去介绍了这个成人入教礼典的这个对于不同的这个阶段啊该进行的这个不同的内容的一个仔细的划分。它基本上是分成了四个阶段及三个进阶。在每一个这个进阶呢它附给它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中文的名字。那么第一个进阶呢被叫做呢叫问道。第二个阶段呢就叫做明道。第三个阶段呢叫做悟道，最后呢才接受这个洗礼。这个文件呢它其实也强调呢关于这个对墓道者的这个关注啊、引导啊和帮助啊，这是整个团体的事。那关于新的墓道期的这个实行呢，世界各地啊开展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以美国天主教会为例呢，墓道期呢时长呢大概是2年的时间，它通常呢被叫做 RCIA， 这个四个字母的缩写是关于这个叫成年人墓道的这个四个字母的缩写。在亚洲的地区呢开展比较好的地方呢，这个是香港的教会。那关于我们自己呢所属的这个教会开展的是好是坏呢，那么你大概根据以上的标准你自然就知道了。我们看这个1233号。总之今天在所有拉丁礼和东方礼的教会中，基督徒成人入门是由进入墓道期开始一直到达他的最高峰，在同一庆典中接受洗礼、坚贞和感恩，就是圣体三件设施。在东方礼的礼仪中，基督徒婴孩入门礼以圣洗开始，随即接受坚贞和感恩圣体圣事。在罗马礼的教会中，婴孩在受洗后要接受几年的教理讲授才可以坚贞和感恩圣体圣事，完成基督徒入门过程的最高峰。我们看的这个1233号呢在这里呢给我们做一个介绍，那就是关于西方教会跟东方教会，也就是拉丁礼跟东方教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对待啊，这个三件圣事所合一的这个入门圣事的这样的一个具体操作上的一个差异。东西方呢都很重视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墓道，但是这里我们要注意呢，这个在拉丁礼中，就是我们所属的礼仪当中，成年人的这个入门圣事呢是一次三件圣事呢都领受了。那么在东方礼中呢是在婴儿的这个临洗的这个时候，三件圣事就一起都领受了，那也就是圣洗、坚贞和圣体。这个为我们来说呢我们通常是见不到的，那这跟我们拉丁礼的这个做法呢是明显不同的。事实上呢我们知道这也是一个形式上的一个区别，并不存在着一个本质的一个差异。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那叫做庆典的释义，也是释奥的阶段。看1234号，圣洗圣事的含义和恩宠都借他庆典的仪式清楚显示出来，信友随着庆典的行动和话语专心参与，便会逐渐进入并获得这圣事在每个新受洗的人身上所意指及实现的丰富恩宠。那么圣洗圣事的庆典呢，也就是举行的方式呢，已经向我们透露了其丰富的含义，最后呢这一份恩宠啊得以在这个当事人身上呢生长扎根。我们看这个1235号。在庆典开始时画十字圣号，是以基督的这个印号印在领受者身上，为显示出他将是属于基督的，并表示基督借十字架为我们赢得了救赎的恩宠。那么在后洗者的头上呢画十字圣号，显示呢他是属于基督的，表示十字架呢为我们基督徒的这个意义 那就是它代表着这个救赎。经文呢大概是这么念的哈，主理者就是施洗人，当然这个施洗人应该是这个神职哈，才有这段经文。那现在呢，我给你画上救主基督的十字圣号，你的父母和代父母也会给你画上这十字圣号。那当然前一句话呢是为成年人的，那么后一句话呢特别是指为婴儿的，所以呢才有这个父母呢和代父母。我们看1236号，宣读天主圣言是以启示的真理光照后习者和会众，并激发信德的回应，这信德是与圣喜不可分割的。的确圣喜特别是信德的圣事，因为它是进入信德生活大门的圣事。这个部分呢就是圣道礼仪的这个部分，这里面所说的宣读天主圣言呢就是指的圣道礼仪。那么自然呢是在这个灵洗的仪式正式实施之前，那么聆听天主圣言呢当然的不可缺少。通常呢他会读这个一到两篇读经，就是在福音之前呢会读一到两篇读经，根据实际的这个需要呢来选用。而福音之后呢有讲道跟这个祈祷，在这个读经一之后呢也会有答唱咏。所以呢在这个整个圣道礼仪的这个部分呢，它跟弥撒的圣道礼仪呢其实是很相像的。那么如果呢这个圣喜圣事的举行呢是跟弥撒呢合在一块儿来举行的，也就是在神父宣读完福音讲道之后呢来举行的，那么这个时候的一个圣道礼仪呢通常就省略了，因为这跟弥撒里面的圣道礼仪呢就重复了。我们看这个1237号，洗礼既然象征使人从罪恶并从引诱人犯罪的魔鬼手中获得解放，因此主礼者向后洗者行一次或多次的驱魔礼，然后给后洗者父母后洗圣油或副手，后洗者也明确表示弃绝魔鬼，如此做好准备，后洗者可以宣认教会的信仰，然后将透过圣洗托付给教会。那么洗礼呢既然是脱离魔鬼管控而进入到天主子民行列的具体行动，那么通常呢会有驱魔礼，但是呢现行的这个中文的圣事礼典当中呢倒没有这样的一个步骤，但是后面所提到的这些步骤呢就都具备了。比如说给后洗者父母圣油，还有扶手以及信仰宣誓都有。那么这里呢也特别提到呢，表示呢当事人愿意这个弃绝魔鬼而完全相信天主的这个宣信，这一步呢常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看这个1238，那么主礼呢借呼求圣神祷词来祝圣洗礼用水，或在施洗时，或在逾越节守夜里。那么教会呢呼求天主借他的圣子使圣神的德能降临在这水上，好使接受洗礼的人能由水和圣神而生。若望福音3:5。1238号呢这里呢主要给我们讲呢要准备啊给这个后洗者洗礼用的这个圣水。这个圣水呢的来源呢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在这个复活节守夜礼的那一天呢已经祝福好了的这个圣水可以保留在今天的礼仪当中使用，也就是现成的。那么如果没有那个方便的圣水在身边，那么就可以呢在现场啊来呼求天主圣神祝福洗礼所用的这个水。教会呢来呼求天主圣神呢降临到这个水上，好使这个慕道者哈，就是这个后洗者能够借着水而得到这个真正的重生。我们看这个1239号之后呢就是圣事的必要仪式。就本意而言，洗礼透过与基督的逾越奥迹结合，象征并实现受洗者死于罪恶进入至圣圣三的生命。洗礼以意味深长的方式三次进入水中来完成，但自古以来教会也可以在后洗者头上三次倒水来施洗。那么1239号呢他给我们讨论的具体的这个施洗的这个步骤，那么这也是圣洗圣事的这个最核心的这个步骤了，因为这个圣事的名字啊就是以此行为来得名。具体的这个洗礼来象征着这个当事人呢他死于罪恶啊，就是给他施洗而要活于天主圣三的生命。我们从教会的历史上看啊，教会呢自古以来呢就把这个施洗的方式呢分为这个浸水式和注水式两种施行的这个方式。顾名思义啊，这个浸水式呢就是要在这个给施洗者 施洗的时候呢，三次呢将被施洗者呢记录到水中，一二三。而注水式呢是在拉丁历里面很常用的一种方式，是用一个特别的一个容器呢，在这个后洗者的这个额上呢分别倒水倒三次，就是使那个水啊可以流动，所以这叫注水式。但是呢，不管是哪一种仪式，都是要在施洗的这个过程当中来呼求圣父、圣子和圣神、天主三位的这个名字，这一点呢是一致的。那么在这儿呢，其实呢我们也不需要硬性的去区分哪一种仪式更好，那么两种仪式呢都是有效的，也都是法律所准许的，所以呢它基本上不存在着哪一种仪式更好。但是呢从它的这个表意啊，就是从它这个外表的这个形式跟它原始意义的这个接近程度上看呢，好像是浸水式呢更能够体现在就是沉入到水中啊哈，这样的一个洗礼呢是死于罪恶这样的一个象征的一个含义。但是呢这只是从它这一点上去看的啊。我们看这个1240号，在拉丁礼教会中，施洗者向后洗者注水三次，同时说名字，这个名字说当然是圣名哈，比方说伯德禄，我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你复洗。而东方礼的方式是后洗者转向东方啊，四座说天主的这个仆人，这个名字也是圣名，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受洗啊。每当呼求圣三美位的名字时，把受洗者投入水中并浮起。那么1240号呢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呢，在这个拉丁礼和东方礼在实行洗礼的时候一个在礼仪上的一个小的差别。我们上一节就提到了，在这个拉丁礼当中呢更多的是使用这个注水礼，所以呢他就直接呼求天主圣三的这个名字，然后呢同时呢也特别提到这个后洗者的这个名字，比如说伯德禄，我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你受洗，倒水倒三次。那么比较特别的这个地方呢是东方礼啊，他们在受洗的这个时候呢四德会说这个天主的仆人啊，比如说伯德禄，那么这个时候后洗者呢要转向东方，然后呢四德会说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受洗，把后洗者呢三次呢投入水中并浮起。那么这个表示呢应该是在一个圣洗池，较大的一个圣洗池，至少可以让这个成年人啊整个人呢都能够进去的这样的一个圣洗池，而不是一个很小的。因为在拉丁礼当中啊，好多圣洗池呢其实就是一个像一个大盆一样，当然是非常漂亮的，就像一个大盆，整个人是不可能都进去的。但有些圣洗池呢是很大的，是带有台阶的，整个人是可以进去的那一种的圣洗池。那么在东方礼当中呢应该指的是这一种的圣洗池，就是整个的人可以进去，并且有可能被三次呢进入到水中，并且被三次浮起。我们看这个1241号，复圣化圣油，这油呢是加上香料，由主教祝圣，象征赋予新受洗者天恩圣神。新受洗者已成为基督徒，就是说受圣神赋油的与基督结成一体，受赋成为司祭、先知和君王。加了香料呢，由主教在圣周四所祝圣的这个圣油呢要在此时覆抹，要在这个时候呢加以覆抹。我们要记得哈，如果是在同一个礼仪当中稍后呢就要举行监阵圣事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这里面所覆抹的这个圣油呢就省略了。这在我们拉丁礼里面的这个做法呢就是这样的，那就是它就要省略了，你就不需要在这个时候再覆抹圣油了。那有人可能会问，那如果这个时候呢，如果这是一个成年人哈，接受洗礼的时候三件圣事一起来领受，那么他还能够成为基督的这个司祭、先知和君王吗？当然能，因为稍后呢要给他抚抹这个监阵的这个圣油。在现行的这个礼仪当中哈，在国内我觉得这是蛮常见的一件事情，这个如果没有圣洗油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个监阵油来代替，尤其是为这个婴儿临洗的这个时候。我们看这个1242，在东方教会的礼仪中，洗礼后的复油礼呢就是复油监阵圣事，在罗马礼中洗礼后的复油则是预告着第二次的复油，将由主教以圣化圣油所实行的复油礼，即监阵圣事。此圣事可以说是为坚定并完成洗礼的复油。那么东西方呢在复油的实行上也是有差别的。那么东方礼中的这个复油呢就是监阵圣事，因为呢包括儿童啊都一起实行了，就包括婴儿这三件圣事都一起实行了，成年人当然也是一起实行了。而拉丁礼当中呢这个复油呢就指的是单纯的复油，就是指洗礼仪式的这个一部分啊。那么以单独的圣事的这个方式的这个复油呢指的是监阵圣事，那是要在到达了一定年龄的时候才给完成的一件圣事，就是才付给的一件圣事。我们看这个1243号， 这个白衣象征受洗者已穿上基督，加拉太人书3:27，与基督一起复活了。烛光从复活蜡烛上引燃的，表示基督光照了新受洗者，在基督内受过洗的人已成为世界的光。现在新受洗者在唯一的圣子内成为天主的子女，他就有资格以天主子女的名义祈祷说我们的天父。那么这里呢介绍啊，在洗礼啊，在仪式举行之后呢，几个象征的这个行动。第一个呢是穿上白衣，那么它象征着这个受洗者呢已经穿上了这个基督，并且呢跟基督一起复活了，当然呢也有洁白和纯洁之意。那么按照教会的这个传统啊，在一些比较大的这个堂口里面，这个白衣呢要穿8天，就是8日庆期结束，甚至到整个复活期的这个结束，这个新灵洗者呢进堂的时候都可以穿着这个白衣，以显示自己在基督内呢所获得的这个新生命。那么第二个象征的行动呢是授予烛光。那我们知道呢，教会呢给这个慕道者灵洗的这个标准的这个时刻呢是在这个圣周六的这个弥撒当中，那所以呢就自然的这个蜡烛呢是从复活蜡那里面去点燃的。那授予烛光呢表示基督呢光照了这个新受洗者，哎，是从复活蜡那里面点燃这个蜡烛，然后呢施洗者把它递给这个代父或代母，然后再递给当事人，将来呢他自己也要成为世界之光来光照众人。透过洗礼哈，也透过以上的这两个象征性的这个行动，这个当事人呢已完全具备了信徒的这个身份，所以呢他随后呢就可以跟大家一起诵念天主经。因为天主经的第一句是说我们的天父，而这个我们呢是表示大家呢是处在同一的地位和身份上。我们看这个1244号，初领圣体，新教友成为天主的子女，穿上了婚礼的礼服，被邀参与羔羊的婚宴，领受新生命的食粮，基督的体血。东方教会呢，对保持基督徒入门圣事的完整合一，常有着活泼强烈的意愿，因而让所有新受洗的人，甚至包括婴孩，接受监证及领圣体。这使人想起主的话，让小孩子到我跟前来，不要阻止他们。马尔古福音10:14。拉丁教会呢，则只允许那些已经达到懂得运用理智年龄的人领圣体，但被表示圣洗圣事指向感恩圣体圣事，故协同新受洗的婴孩走到祭台前，以主祷文天主经祈祷我们的天父。新教友呢，能领受啊基督的这个身体，自然是下一步就该做的了。东方礼中的3件入门圣事呢，是一起领受，就是这个入门圣事的这3件是一起领受，而拉丁礼呢，只允许懂事的这个孩童才能领圣体，就是他到了开明悟的这个年龄。那么即便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为了表示这样的一个意义哈，这个婴儿在领洗的这个礼仪当中也会呢由他的这个父母啊，或者是代父母带领着一起走到祭台前来诵念天主经，以显示了跟教会之间的这个真正的共荣。1245号，隆重的祝福礼结束圣洗庆典，在为出生婴孩施洗时，母亲祝福礼占有特殊的位置。礼仪的最后啊，是一段隆重的祝福词。那么这个祝福词呢，为出生的这个婴儿，母亲呢被放在祝福仪式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地位上。那因为呢，就现在的这个婴儿来说呢，母亲呢是他最主要的这个代理人。好，这就是我们在这一讲里要看的内容。